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停止以后，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主，请交给我们祈祷，如同若翰交给了他的门徒一样。”耶稣给他们说：“你们祈祷时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去他那里，给他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吧，因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的。”那人从里面说：“不要烦扰我了，门已经关上了，我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为他恬不知耻的切求而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者求鱼反而把蛇当作鱼给他呢？或者求鸡蛋反而将蝎子给他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上主的圣言。我们听见耶稣教门徒们祈祷，我们听见我们很熟悉的话，除了天主经之外，求就必得。我们大概会说得很好听，但跟我们经验好像不太一致。真的求就必得吗？不过我们要明白的是啊，圣经流传给我们的是基督徒信仰的经验，如果算上旧约的话，是犹太人他们的信仰经验留给我们的。我们最要小心的是抽出一两句话就当作必须相信的真理，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个情况，跟我们的信仰经验不符合。我们怎么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当然会有一些教会所教导我们的正确的道理，但最简单最容易真正打动人的还是我们的信仰经验。其实圣经从古到今都是不同年代人的信仰经验的累积跟分享，当然包含耶稣最终的启示，是最高的启示，我们是可以经验到的。如果经验不到的话，或者不会去察觉这个经验的话，我们很难跟人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常常会抽一两句，不像今天说的，我们单单抓住一句话，求就必得，那我们大概会天天活在失望里面。我们回到这个老的故事，我们也常常听别人说的啊。旧约给我们一个天主观，新约给我们另外一个天主观啊。旧约的天主是报复的天主，或者残暴的天主，那新约呢是爱的天主。好，这当然不是我们教会的思想，
但是这个思想到今天大概还常常在我们脑袋里面像个幽灵一样啊，一直缠绕着我们。我们要明白的是旧约的天主，今天我们读到的是这个天主要毁掉索多玛跟哈罗马城，残暴吗？单单看这个毁灭是够残暴的吧，的确是的。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对于当时跟天主来往的经验开始子子孙孙的讲述传递，用口语或者用一些简单的文字传递下来。我们所保留的呢，其实是大概至少历经了2000年的犹太人的生命经验，他们跟天主来往。那过去呢，比较没有这个长篇大论的写，是一个一个故事被后人比较有文学能力的人串起来，成了一个好像是历史故事的样子。它是历史故事，它有最核心的最深的历史的事实，但是并不是把这一个故事像当时如实的一字一句的每一个细节描给我们，描述给我们，不是的。他给我们的是他们当时子子孙孙父传子子传孙，他们讲这个故事，讲这个故事，讲的是他们的祖先从这个故事得到什么，他们跟神来往的经验。我们看这个故事很简单的，天主是慈悲的。我们的麻烦是，我讲了很多次，我们只看这个故事，这故事有前有后的。前面的故事是三个人显现给亚伯拉罕，这天主了啊，亚伯拉罕款待他们吃了饭，很开心的啊。然后呢，接着他们就要离开了，他们在离开的路上说了，我们要去做的事应该要跟他说呀。对我那么好啊，怎么可以瞒住他呢？你吃一顿饭就要把你全部的秘密讲给别人听吗？很奇怪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明白啊，可能是两个故事，天主的两次的显现，在后人的收集里面呢，就连在一起讲这个故事，但是也是蛮好的。然后呢，这个故事呈现的是天主来接近人。做天主显现，他第一个显现接近人是他告诉亚伯拉罕，我的许诺是真的，你会有孩子。所以撒拉伊在帐幕后面听见了，天主说了明年我要来，你会有孩子。他也不是那么相信嘛，对不对？就经过一年之后，他经验到了天主来，他是大方的，他许诺会实现的。好，那故事开始讲，讲着讲着后来就写出来了。那现在是另外一个故事，被排在一起的还是天主是慈悲的。我们看见的是天主的慈悲特别表现在什么，亚伯兰跟天主的讨价还价里，其实很精彩的吧。你觉得亚伯兰这个人还蛮会谈判的。那故事呢，我们知道最后是说亚伯兰最后去求天主，最后一次求天主，如果十个人怎么样啊？你说为了十个好人，我也不会把这个全城毁灭的。他显示在那个年代对于天主慈悲的体验，天主不是随便要把人杀掉的，不是的，天主是慈悲，他不会让好人坏人一起死去的。但我们知道的是，故事是后来说这个城真的被毁了吗？那你问，如果亚伯拉罕没有说最后一次问他，亚伯拉罕继续问下去，问到一个，我有一个好人，你会把他通通杀掉吗？我们可以想象，用你今天脑筋想，天主说有一个好人我也不会做。那索多玛跟哈罗马有没有好人呢？有啊，有罗特啊，被救了不是吗？所以你注意到的故事很有趣的啊。他写完这个以后呢，我们这个话没有选择读经里，你不去读圣经。他说讲完那句话，天主就走了。我的感觉是，天主赶快跑，再问下去不得了。好，这是我的意思是说， 两千年、三千年，甚至四千年前人跟神的来往的经验，亚伯拉罕还是一个单纯的人，不像我们今天经过这么长的历史的训练，我们如果谈判的话，会比亚伯拉罕更机巧，对不对？我会一直问下去。旧约的天主慈悲，他来走进人，同时呢，他让人走进他。我们注意到的故事是亚伯拉罕走进天主，问他。读故事书哈，我希望我没有把天主的圣言哈，就是太简单化。它真是故事书，你读故事书每个细节要看到，很小的细节、不经意的细节非常重要。这个天主是慈悲的天主，他走向人，他也让人走进他。那亚伯拉罕今天表现的是什么？是他教我们什么叫祈祷。我这个故事教我们什么叫祈祷。祈祷真的是跟天主拉扯。我们听到福音的耶稣的故事说了吗？有人来了，求朋友给他一个饼，半夜来了，对不对？他说那个被求的人说，就算不是因为是因为这个人恬不知耻，什么意思啊？不达目的就罢休嘛，对不对？死打烂惨，得了饼走了，就是一样的故事，讲一样的真理。那我们知道就要有别的故事，亚伯郎的孙子雅各伯，各位记得的哈，雅各伯逃离了兄弟的追杀吧，从去在舅父拉班里面娶两个妻子建立家业回来，要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在河边跟天主神打了一架，对不对？那也应该是表达祈祷啊。有时候我们在祈祷就在跟天主奋战啊，努力。在这个拉扯当中，我们知道雅各伯跟天主的神好像各退了一步。这是读故事的有趣的地方，我希望跟慢慢练习。我一直希望帮大家去觉得读圣经真的很有趣，要明白他在讲什么东西，不要去在那个细节。我们知道索多玛跟哈摩拉在今天的圣经研究当中，很多人努力去找那个城市。那根据考古，有些学者他发现了遗迹，的确有这一个真正的事实，可能是的确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下，在以色列的生命经验当中，在他们跟神来往的经验当中，就慢慢的转化成今天这个故事。天主跟人来往，天主愿意接近人，而人呢可以接近天主，所以天主是慈悲的。我们今天如果根据考古学的讲法，这个城市毁，那怎么毁的呢？圣经是说天上有降下了火，对不对？你可以解释成在客观的事实上，也许就是我们今天在干燥地带常发现的森林大火。如果你用今天比较当代的科技讲法的话，可能是太空一个陨石砸下来了，都有可能的，但那不重要。对我们基督徒信仰神的人而言，那个城毁了，到底怎么毁不重要，但在留下的这个信仰故事，他教给我们，让我们去看见当时的人在这个故事之后，他们怎么样去反省，怎么样去发现他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要得到的领悟跟教导，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的。我们今天如果要把这信仰传给别人的话，要像当人写故事的人写这样的故事。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城市毁灭了，我们倒还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天主真的是把它这么狠的毁灭吗？为什么？因为故事的开始，各位注意到了吗？天主为什么去呀？他说索多玛跟哈摩拉那里老百姓控诉的声音传到我耳里，不断的传。这其实跟我们后来看见的梅瑟在山上得到天主显现，并告诉他老百姓的哭求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所以我要来看看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这个古老的故事在当时的信仰反省当中，天主是慈悲的，同时是正义。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经验到耶稣的故事，他们还没有经验到耶稣的故事，所以有这么一个在今天的眼光看来好像是很残暴的作为，但是不，我们要回到那个古老故事的反省当中，天主是正义的。相信天主的人在遭受苦难压迫的时候，天主不会漠视不顾，天主会来，会帮这些受苦的相信天主的子民的人伸冤，甚至于报复。但是故事一直发展，所以我们知道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传到今天，我们今天还是碰到非常多的天灾人祸，我们不能够直接用这个方法来解释了，因为我们比那个年代写这个故事多了两三千年的人类跟神来往的经验，我们特别到了耶稣的时代了，我们看见的是天主的正义居然展现在让他自己的独生子死亡，我们看见天主非常有耐心的在历史里面慢慢的慢慢的带着人去发现神的全貌，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全部，不可能的，我们人太有限，但是我们至少今天我们应该明白的，我们比100年前、1000年前、3000年前的人应该有更好的直观，更好的顿悟，更美好的跟神来往的经验，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才会发现在耶稣的教导之下，我们就认识天主他慈悲他公义，已经没有话可以描述了。在整个犹太信仰经验当中，别忘记耶稣是犹太人啊，在那个信仰经验当中就把天主讲成父，我们大概可以接受了，在全人类可以这么接受，父还是一个最美的概念，人接受能够想象的。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有些人啊，身为父亲的不够理想，但是整体绝大部分还是这个图像的，就这个父他明白我们的需要，他愿意在任何情况当中接近我们，愿意我们接近他，可他现在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发现了有些时候不如我们的意，我们得去尝试去明白，去明白天主的旨意，在这个明白跟不明白的过程当中，就正是祈祷的精华。我们说的亚巴郎跟天主讨价还价，伊萨格跟天主神打架，这一个比喻中的人死皮赖脸一直求天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要问的，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信仰经验。用圣经的话就是耶稣问的，你们说我是谁，就我对你们，对你，对你，对 每一个人，我到底是谁，我作为一个信仰者，作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听着读经了各位圣书讲的，我们因着洗礼就跟耶稣同死同生，我们开始了新的生命，我们有新的眼光，有新的生命的经验，我们必须要答复这个问题的，我到底跟耶稣什么关系，用的比较抽象讲，我是怎么样相信他的，我必须自己能够答复这个问题，我才有可能跟别人分享我的信仰，否则我们只能讲抽象的信仰。我们传福音当然要讲道理，没有问题，没有慕道班，那最终我们可以看见啊，圣经这些叙述性的作品啊，这些历史的
非常美的故事，小故事，都是这些人类跟神来往的经验的结晶呢。我们可以继续写下去的，不必成为文字的书。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美好的故事，是一个跟神来往的见证。我们就用我们的生命见证天主的慈悲，天主的公义。求天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怀这个的信心，不怕，也不要拒绝，常常来到天主前跟他来往。天主已经来了，现在剩下我们要走向他。这个天主希望我们走向他。我们可以学习亚巴郎跟天主讨价还价，我们可以学习雅各伯跟天主打一架，我们当然最终要学习耶稣，在生命的各种困顿处相信他的父一直都在。